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41篇，这一篇还是讲到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七。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先来念一下经文。15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第二，保罗巴拿巴与他们起了不少争执和辩论，众人就指派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第三，于是召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详述外邦人转向神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乐。第四，到了耶路撒冷，召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唯有几个信徒原是法利赛派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嘱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行传15章对于神的经纶极其重要，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不要像许多人那样注意那些次要的点，我们乃是专注于论到时代安排，就是神经纶的要点。第15章第1到第33节记载关于隔离所引起的困扰。第1到第21节讲到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第22到23节就描述那个决议。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第1到第33节。第一个大点，隔离的异端。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怀着强烈的目的，要将外邦信徒置于犹太教的影响底下。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的声言，这个话是要废除神新约经纶的信仰。这是真正的异端，将这个异端教导基督徒弟兄的几个人，可能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第4节所认为的假弟兄。隔离是犹太人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开始的，是他们所承继的一种外面的规条，使他们与外邦人不同，并且分别出来，这个成了一种死的传统仪式，仅仅是肉体上的记号，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并且成了照着神新约经纶开展神福音的一个大障碍。按照摩西的律法，隔离、守安息日和饮食上的特别规定是三个最强的规条，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同并且分别出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旧约时代这一切合乎圣经的规条就成了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将福音开展到外邦人当中的一个阻碍。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受隔离，就是使基督对信徒无依了，那是加拉太书5章2节说的。行传15章第一节说到摩西的规律，遵守摩西的规律就是实行律法外面的条例，这个不仅仅是废弃神的恩，叫基督的白白死了，也将基督所释放的信徒带回到律法的奴役底下。下面一个大点，保罗和巴拿巴为信仰争辩，教训人必须受隔离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废弃基督的救赎，废弃神的恩和整个神新约的经纶。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不能容忍这样的异端，他们就与那几个从犹太下来以这个异端教训基督徒弟兄的人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在第二节，保罗和巴拿巴是为信仰争辩，对抗最大的异端之一，使福音的真理得以存留在信徒中间。下面一个大点，耶路撒冷就是难处的源头。事实上，在耶路撒冷的彼得和雅各应该解决这个异端教训的难处，这个异端绝对不应该传到安提亚，那些异端教师去安提亚以前必定已经在耶路撒冷把他们的教训传开了，但是圣经没有指明 彼得和雅各做了什么来对付这个异端。下面的第一个小点，彼得和雅各的责任。行传十五章所描述难处的源头就是耶路撒冷，在这异端教训有机会传讲到外邦教会以前，耶路撒冷的头一批使徒和长老就应该把它处理清楚了。这个教训在耶路撒冷没有受到对付，这个就指明彼得和雅各有某一些的确实，他们必须要对那光景负责任。等到这个异端扩展到安提亚，保罗和巴拿巴要对付就太迟了，这个就叫他们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为着要摸到难处的源头。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对彼得和雅各的观念可能并不正确，我们可能把彼得和雅各看得太高了，我们可能对于过于高举彼得，也认为雅各非常敬虔非常虔诚。我们假如对彼得和雅各有这样的观念，对十五章所记载的光景就不会有正确的观点。换句话说，因着不正确的观念和领会，我们就无法正确的洞察行传十五章那难处的核心。实际上难处的核心不在于那些下安提亚去持异端热衷犹太教的信徒，这难处的核心乃是在于彼得和雅各，这样说是公平的。在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为着门徒的职事进一步预备他们的时候，彼得也在场。主耶稣对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是那预备的一部分。在这里主委派他们不仅仅向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的人，向撒玛利亚混血的人，也向地极做主的见证人。地极就指明一切的外邦地，在这里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倘若主耶稣肉身的弟兄雅各在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不在场，他也一定很熟悉这句话。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知道这话，雅各必定在路加以前知道这句话。彼得和雅各应该以主所说的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的话做基础，来对付外邦人必须受隔离才能得救的异端的教训。主既然说了这个话，就不需要辩论或者争论了。彼得和雅各应该彻底的消除异端的教训，在耶路撒冷这个源头的地方就应该把它消杀。我们读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假如有公正的心思并且正确的洞察，就会明白难处是由于彼得和雅各的疏忽，他们没有尽责，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结果呢，这异端的教训就存留在耶路撒冷，甚至广为流传。假如没有在耶路撒冷的流传，又怎么会扩展到安提亚呢？古时候与远方的城市联络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有些东西要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安提亚，这乃是一件大事。下面第二重点，没有守住真理。热衷的犹太人非常热心，他们不管旅途的艰难，下到安提亚去广传异端的教训。他们放胆的教训人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的教训就要废弃整个新约，他废弃基督救赎的死，也废弃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他所教训的一切。我们很难领会彼得和雅各怎么能够容忍耶路撒冷有这样的异端。倘若我们把加拉太书二章和行传十五章一同读，就会得着帮助，明白当时的光景。彼得和雅各应当为着这个难处受责，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的守住真理，并且为真理争辩。因着这个确实，异端的难处就存留在耶路撒冷，并且扩展到外邦的众教会去。下面一个大点，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按照十五章第二节，保罗和巴拿巴与热衷的犹太教的人起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我们不应该认为保罗又争执又辩论，那他太强了。情势所迫，必须要争执。保罗怎么能够同意外邦人假如不受隔离就不能得救的 这一种的异端的教训呢，他必须要起来与那些教训这个异端的人争执。因着和异端教师有争执，所以众人就指派保罗和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按照第26节，众人认为保罗和巴拿巴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生命的，在安提亚的教会就决定打发他们去耶路撒冷。保罗、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去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那里，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是神行动的总机构，也不是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总会控制其他的教会，乃是因为耶路撒冷是隔离这个异端教训的源头。为着解决问题，根绝难处，他们就必须要回到源头去。按照神新约的经纶，神在地上的行动是没有总机构也没有总会，好像天主教在罗马的教会控制别的地方教会一样。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神行动的总机构是在诸天之上，并且管制众教会的乃是教会的元首基督。15章第3、第4节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降赎外邦人转向神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乐。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保罗、巴拿巴和其他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不是他们个人的行动，乃是教会的行动。他们没有在教会之外单独行动，他们乃是在教会里与教会一同的行动，这是基督身体的行动。下面第5节说，唯有几个信徒原是法利赛派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嘱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教派，大概成立在主前200年，他们夸耀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对神的虔诚并圣经的知识。我们已经指出15章5节法利赛人的教训就是要废弃神新约的经纶。假设你是行传15章里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对于那些教训在基督里的信徒必须要受隔离并且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你要怎么样对付他们呢？你会起来放胆说教会中不许可这样的异端教训吗？这是耶路撒冷的长老所应该做的。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最有影响力的长老就是雅各。关于这一点，在12章17节有一个暗示，在那里彼得说，你们把这事报告雅各和众弟兄，那就是指明雅各在使徒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中间是领头的。不仅如此，在加拉太书2章12节保罗也说，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保罗不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来，乃是说他们从雅各那里来。这个就表明雅各在耶路撒冷是非常显要，是带头的长老。下面一个大点，长老对异端该负的责任。就着这一点，我要问今天众教会的长老们一个问题。假设教会中有些人开始教训今天的信徒应该受隔离并且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们应该合适的说，我们要求你们不要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说话，也不要在圣徒中间传播这个教训，你们是在教训异端，你们假如继续传播这个异端，我们就不允许你们留在教会里面。告诉信徒要受隔离并且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就是废弃神新约的经纶，也是废弃基督的使，这个就叫基督和他的使都成为无效。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1节论到这样的教训所说的话。在这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他不废弃神的恩。在这里应该有人告诉那些教训信徒必须要受隔离并且遵守摩西律法的这一些异端的人，要告诉他们要在悟性上有所改变，否则教会就不能接纳他们。教会只能接纳那些相信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相信他救赎的死，相信他的复活升天，并且相信神新约经纶的人。就着神经纶的安排说，摩西的律法已经过去了， 下面第六节说，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在这里提到使徒和长老，使徒是宇宙性的，长老是地方性的。保罗和巴拿巴所面对的难处是在安提亚，为什么却要指派从安提亚到耶路撒冷去呢？他们去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是难处的源头。我们可以说难处的水流流到了安提亚，但是水流的源头是在耶路撒冷。对付水流而不对付源头是不正确的，就算把水流对付了，但是源头还在。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对付源头。他们去哪里并不是因为在安提亚的召会，认为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是总会。下面一个大点，没有阶级组织，乃由圣灵主持。同样的，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把彼得和雅各看作高级长官，假如是这样就有阶级组织的存在，但是那里没有阶级组织。尤其彼得并不是教皇，好像天主教所宣称的。在第十五章这里，由宇宙教会的使徒和耶路撒冷地方教会的长老所举行一次独特的会议。在主地上新约的行动里，这两班的人都是领头的人。在这个会里面没有主席，主持人乃是圣灵。那士灵的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万人的主。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多了，这个指明会中的人都有说话的自由。他们下断案是根据第一，彼得所做的见证；第二，巴拿巴和保罗所说的事实；第三，雅各所下的结论。雅各因着他的虔诚所给信徒的影响，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中间就是领头的。最后一个大点，交通的记载。有人认为行传十五章的聚集乃是召会的第一次大会，这是错误的领会。这里没有大会，这里只有圣灵所主持为着交通的聚集。后来圣经说，圣灵和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没有投票，也没有独裁，也没有民主。独裁和民主不应该存在于召会生活里面，反之召会生活只应该有在那灵里面的交通。行传十五章就是这一类交通的记载。